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家。
还有穆恩，
大家好，急了。哎，我们上次讲罗马书的时候呢，是小卫，哎，这次是穆恩。那我们上一次讲的是什么？陆家要不要给我们复习复习？
复习，不可能，
又忘了是吧？我们上次好像是讲了这个为自己留下的七千人啊，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个想法？这蒙哥有个歪解啊。
这心结，
管它是新的是旧的都是歪的，今天我们就继续往下去了啊。不管它这个是怎么解呢，总之它的意思是说呢，以色列人呢、除了蒙拣选的人得着了，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，这是十一章七节。那这个顽梗不化的呢，就应验了圣经上所记的，尤其是大卫诗篇里面的话，对吧？怎么说的呢？这个牧文给我们念念吧，从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。
神给他们昏迷的心，眼睛不能看见，耳朵不能听见，直到今日。大卫也说，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，变为饥砍，变为绊脚石，做他们的报应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，不得看见，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。
这个字怎么念？这个鸡什么东西？鸡砍呢？这
不是砍吗？
不知道，这鸡砍是有点像要做葱油鸡的样子。
它是一个多音字，一个是砍，一个是剑。
哦，门槛啊，就是鸡砍。好好好，那剑是什么时候念呢？
抓动物的陷阱。
抓动物的陷阱。对了，哎，所以我认为它应该念鸡剑。所以他引了相当清楚的圣经来证明这件事情。那这个从大卫来讲呢，就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？这大卫也说，他是对什么样的人说？当时是怎么回事？因为这样你才能够对应起来嘛。
要看这个诗篇的背景吗？看这个
诗篇哪一篇，然后他是对着谁说的？这个话讲的是挺吓人的，对不对？
这边标注的是
69篇，那看看他怎么说的。
69篇22到23节，
22到23节还说了一些什么？在那以前，在那以后，还说了一些什么？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弥赛亚诗篇呢？
是
对吧？
拿醋给我喝。
哦，给我们念念吧，陆家给我们念念，从哪一些话是非常清楚的弥赛亚诗篇？
19节念一念吧。你知道我受的辱骂、欺凌、羞辱，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，伤破了我的心，我又满了忧愁，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，我指望安慰却找不着一个，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。
是，然后他就讲了，对不对？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，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，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。这个前面呢他还讲得更清楚了，他是说第69篇第八节，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，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。然后他说了，就是也很出名的一句话了，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 火烧，并且辱骂你，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哎，所以这真的是一篇很重要很重要的诗篇，对不对？那当时大卫在说的，因为大卫也是受到他同族的人追逼嘛，从扫罗到他的儿子亚沙龙啊，是这些的人叫他最难受啊，甚至还不是什么非利士人啊、亚马逊人啊，他的敌人，而是他
那时候也不容易，那装疯的时候也挺。
那当然，可是他会落难到那个地步，实在是因为扫罗的追逼啊。他这里所说的是他的骨肉之亲呐、啊，既然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。就出卖他的是他自己的弟兄，是他自己的犹太人，还不是什么罗马人。
嗯，
以至于呢，保罗在这里引这些话就特别特别的恰当。只是说啊，他引了这些话之后，是不是到此就结束了呢？不是，他们的腰时常弯下，他们的耳朵不能听见，他们的眼睛不能看见，是不是就结束了？不是，底下十一章十一节就问了。我且说，这个我且说就是保罗说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嘛？啊，这两个词很好用，一个是失脚，一个是跌倒，在中文又是押韵的。我们现在教会里面不是常常喜欢讲嘛？哎，你让某某人绊倒啦，你把人跌倒啦。但是保罗在这里哪一个词比较重啊？是失脚比较重呢，还是跌倒比较重呢？
跌倒比较重吧。
跌倒比较重。你说犹太人卖主这件事情，或者大卫同族的弟兄逼迫他这件事情，严重不严重啊？严重。他不信主严重不严重？严重。哎，居然保罗只把他叫做什么？失脚。他把目前犹太人不信他这个骨肉之亲呢、啊，对着神有热心呢、啊，却不是按着真知识，他们都不信，甚至他们成了逼迫基督徒、逼迫使徒、逼迫耶稣的一些人，保罗把他叫做
失脚，踩空了。
啊，踩空了，对对对。莫文，你们教会用不用失脚这个字，还是你们比较喜欢用跌倒？
一般都是用跌倒。
跌倒是直接定罪的。
这个挺好啊，不如我们大家都彼此改口，对吧？以后不要说跌倒，来说失脚。这么严重的事情，保罗都把它叫做失脚，那何况我们呢？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用失脚这个词挺好啊。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？跌倒就是说结局了，对不对？断乎不是，反倒这个反倒底下的话就是很高明很高明了，我们想不出来的。反倒什么？莫文给我念念，这个是很有气势的。
反倒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愤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
这个念得很好。这个若他们的过失啊、是因为的为啊、是为了天下的富足，而不是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。其实我昨天常常把它念成为天下的富足，虽然我大概明白这个意思，可是你这么念为，哎，倒是念对了啊。他们的过失是有目的的啊，他们的失脚是有目的的，他们的缺乏也是有目的的，他们的过失是为了天下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是为了外邦人的富足。但这里面讲了好几件事，穆恩可不可以给我们分析分析他讲了哪几件事？从这个断乎不是开始，就你刚才念的这一段，他讲了哪几个重点？
这不就两个吗？
哪两个？
一个是以色列人的过失失脚，另一个就是这个救恩嘛。
什么叫救？
三件
啊，三件事
，三件事。
你看不问就不行，一问就多了啊！再来，再来。
一个是以色列人的视角，另一个就是这个外邦人的这个救恩
啊。
最后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丰满，
以色列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。好，那给我们解释解释，解释解释，这三件事情是怎么样？
这怎么解释？
你这么讲不懂吗？讲完了人家更清楚。我一再都说嘛，传道人讲完了以后，人家不能说说啊、哦、你知道的很多，哎，我听不懂。不是，你讲完了之后，你原来所知道的那一点点让大家都能够更懂才行啊。所以就知道为什么陆家喜欢找你们上来做节目，对不对？
我是临时客串。
陆家看不出亮光，找木人加油。
就是十一节的后半来讲啊，他提出这个问题以后，首先他就说了，这是一个反倒， 你看着是神叫他们失脚，实际上呢，神是要借着他们的过失，使得救恩临到外邦人。当然我们又要讲了同样一件事情，你看保罗在这一句圣经里面就用了三个不一样的动词，一个是失脚，一个是跌倒，一个是过失啊，或者是名词，我不知道。失脚、跌倒、过失都是指着同一件事情，跟你们能够换过来，他们的过失是为要叫他们失脚，断乎不是反叫因他们的跌倒救恩便临到外邦人。一换就知道不行了，所以这个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的。这就是人家写啊，能够写得这么清楚，神为什么能够用这个人啊？头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反倒啊，你看着是一件坏事，实际上呢是一件好事。这是整个神在做工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的。你看着耶稣钉十字架，人把他出卖了，这么残忍是一件坏事，实际上是什么？他成了我们的赎罪祭。不但耶稣成了我们的赎罪祭，这些不信的犹太人，因为这是神自己的子民嘛，因他们的过失救恩反倒临到外邦人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当这个事情这样发生的时候，要激动他们发愤，这是激动谁啊？是激动外邦人呢，还是激动这些不信的犹太人？
犹太人
啊，犹太人。一个是讲到犹太人不信，这个失脚啊，神在背后的心意是什么？第二个呢，是当这个心意在慢慢成就的时候呢，他又回来激动啊，甚至你可以说是鼓励这些犹太人。
一箭双雕，一箭双雕。
哦，
马，一马前蹄。
只是这个激动他们发奋是怎么个激动他们发奋法？牧文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什么叫做激动他们发奋呢？这话怎么说的？
这个有点小嫉妒的意思在里面啊。
陆家觉得怎么样？
就是神好像也接纳外邦人，让他们看见神与他们同在。
照着这个圆溜溜的这个英文呐、讲起来呢，是嫉妒的意思。所谓发奋呢，就是觉得不平，可能更清楚的说法是看了眼红。因为他们看见说神答应外邦人的祷告，外邦人称神，称原来是以色列的神、雅各的神为他们自己的神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们会很生气，不甘心，他们会看得很眼红。那他们是不是因为这个眼红就认为说神真的接纳了我们呢？接纳了我们这些外邦人倒是不一定，不过这件事情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。你现在这个犹太人再不信呢、他怎么样他也晓得这件事情，他也在注意这件事情。像我们，你们晓不晓得这个犹太人呢，在美国最难过的一个节是什么节啊？你猜猜也可以猜到了，就不信主的犹太人，那、当然是圣诞节。
他们不说 Merry Christmas 是不是？
他们当然不说 Merry Christmas， 所以这边常常都是讲 Happy Holiday， 免得你让人家不开心嘛。
然后 Trump 不是公开演说吗？
对啊，所以犹太人一直觉得很尴尬。他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怎么，就是这里所说的要激动他们发奋。只是这个激动他们发奋，他们固然看见这件事情，他们也不开心这件事情，那他们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一下推出好几件事来。以前呢，在纽约犹太人所住的区域紧邻着中国城，中国人所居住的区域，所以后来呢，这犹太人在圣诞节的时候，他们居然开始了一个就是像是风俗一样的，就去吃中国菜。
哦，这样。
他们做两件事，一个是吃中国菜，一个是看电影。因为你看嘛，美国大部分的商店从前是这样的，现在开的比较多。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你不要出门，你出门什么东西都找不到，连加油站有的时候都找不到。我30多年以前来美国的时候，那时候弄不清楚啊。有一个弟兄他的姐妹来了嘛，我们就带他出去另外一个城玩，结果出去了才知道。什么都不开，吃的也没有，油也难得加，那要去玩的地方根本就关门啊。那时候没现在这么方便了，什么事情网上一查。所以他们犹太人呢，你要吃饭也没地方去，那大家都待在家里，那你们做什么？哎，后来他们发现中国馆子还开，还有很多中国店开，他们就开始到中国店去吃。但是犹太人不吃猪肉嘛，总是中国店里面你可以叫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嘛，啊，这是他们发奋的结果。那还有一个结果呢，就是现在你们大概在国内可能听不太见，但是在这里很多。一过圣诞节呢，他卖的不只是圣诞卡了， 还有一种叫做哈纳卡，是挂了七个灯台，这是犹太人的所谓发光节。
嗯，灯
发光节，他们圣殿里面的好像那个一盏灯呢，只能烧一天呢，不知道烧了七天嘛，是烧了多久的？所以这都是他们慢慢慢慢搞出来的东西。哎，为了要和圣诞节呢唱对台戏，让他们犹太人自己有点事做。那你可以想象了，是在了西欧社会，在美国的社会，大家都过圣诞节，在那边挂十字架、马槽啊、圣诞树啊。那你看看，这
全世界都这么过，跟他那是要发疯了。而且这耶稣还都生在就他们犹太人的伯利恒啊。
哦，那当然了，他们基本上认为这个耶稣是个艺术嘛，就正应了诗篇里面所说的，他自己的兄弟出卖他，直到如今还在出卖他。像我们住的地方北边是一个犹太区，因为这边最大的一个会堂就是在这个区的中间啊。他们当初发展这个地的时候就是这么发展的，先盖了这个叫做 Beth Israel 他们的会堂，然后在周围再去盖这些犹太人住的，所以他们可以走路走得到嘛。那可是说是犹太区，当然也就不只是犹太人住在里面了，尤其到了现在这一带呢是圣诞灯很少的，但是里面呢就有一些喜欢这个挑逗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徒啊，他们到了圣诞节，他们就故意把什么马槽啊、圣婴啊、十字架啊，就摆在院子门口，就左邻右舍这个老犹就看得很火的。
这些人太不厚道了，
但硬就是摆着对着干的，对吧？
发愤升起。
有的时候是他们犹太人的基督徒，对这个，要激动他们发愤怎么样呢？没再继续讲，暂时停下来，他就回头讲这个反倒。所以十二节可以说是解释十一节的这中间这两句话，反倒因他们的过失就会变临到外邦人。只是他继续讲下去了，若他们的过失成为天下的富足，这句话接着拿了，当然是就是因为说他们不信嘛，他们的过失嘛就恩临到外邦人，这个叫做为天下的富足。所以救恩临到外邦人，在他被他来说是什么？天下的富足。我们平常不太会这样想，你说这个世界富足不富足啊？我们一想到富足就是说中国现在很富啦，很强啦，美国吃得饱啦，这个叫做富足。讲到富足是讲到你生活过得好，可是这里所讲的富足呢，就是说你信了福音了。因为犹太人不信，我们讲过好几次，这个名额转让出来，这个恩典转让出来，转给外邦人。这主耶稣的比喻讲到街上去，到大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请进来。这是因为他自己本来要请的宾客呢，他们不肯来，所以这个叫做富足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词，让人得到福音，这个叫做让中国富起来。那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这是两个一样的话，他的过失，他的缺乏啊，这是又增了一个词，对不对？前面我们讲了失脚、跌倒，这里呢，过失、缺乏啊，这些字我们要留在心里面，这样以后呢，你对于神的救恩的了解就越来越丰富，而且这个丰富呢是很准确的，不是自己想出来的。过失与缺乏，中文的意思和在这个英语的意思稍微有点不太一样，过失是有点像掉下去了，就是前面所说的失脚了啊。缺乏呢，就是减少的意思，衰微的意思了。为外邦人的富足，那当然这个所说的天下呢，是指到犹太人以外的世界。他讲完这个之后呢，他就问了一个问题：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讲过好多次的上帝数学的算法反过来的逻辑，对不对？前几天我在跟女儿算账，这我女儿就不听我这一套了，因为她在申请大学嘛。那就现在的大学都是这样，她给你一点奖学金，你觉得很高兴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。她给你奖学金呢，这只是给你一点点，她的学费给你掉的老高啊，所以她给你这么一点点奖学金呢，你觉得很得意，你就想去，实际上呢，你奖学金塞牙缝了没有？
不告诉
你们的学费很高吗？
现在这个上大学学费是贵得不得了了，好多人上不起了啊，我们也几乎快要上不起了。但是我就跟他讲，人家给你2000块奖学金，虽然很少呢，但是实际上就等于4000块。你懂得这个算术怎么算的吗？本来要付2000块出去，你现在没付这2000块。
他给你两千，
哎，他给你2000块，所以你这个加加减减之后呢，就等于你的户头里面有4000块。
这安慰自己，这是安慰自己吧。
所以你也不信我这套。那像我们在这个地方，你每个礼拜总要去加油嘛，那一加油就是好几十块钱。那所以你要是花钱花的心疼，就想说，哎，也不过就是一缸汽油嘛，那算的什么，对吧？对，加得起。就是很多安慰自己的话，但是这个算法是不是安慰自己的算法？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我们有没有办法这样想象？但其实这个想象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个叫做神的心，这个叫做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他的意念是什么样的意念？他的意念居然是这样的意念。他先让这些犹太人缺乏，然后他要你去想，说他缺乏的时候让你们这些外邦人都能够成为富足，那何况有一天这犹太人丰满起来，那怎么样啊？
可能你在这样一个低潮或者是在软弱中让你经历这一切，是为了将来可以安慰别人嘛？这样
那是不错。而且既然神这样做的话，他将来一定会让你变成一个什么丰满的人。我们自己在受苦的时候都能够帮助人，何况我们得荣耀的时候，这是神的做法。你如果知道你遇见了困难，你如果知道至高者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那你更应该知道至高者到最后必定要把你扶起来，对不对？神既然定义要压伤我们，那他一定会把他的仆人啊高举。所以何西阿书就说嘛，来呀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，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3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认识他什么？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。这是一样的，神做事是一贯的，然而这个就是他算数的算法啊。只是保罗讲到这里他又停住了啊，他加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，是因我是外邦人的使，所以敬重我的职分。这句话这是不是来的有点没头没脑的？怎么回事？他在讲什么？
可以再往后看吗？应该再往后看的话，14节都把这个理由给说出来了吗？
我知道他把这个理由给说出来，可是他理由把说出来，他需要加13节这句话吗？跟他这个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敬重我的职分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
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，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。
那重申一下吗？
他为什么要重申呢？我的问题就是在这里，我知道他在重申呢。
犹太人是不接受这个事情的。
我们现在没办法这样讲犹太人，因为当时有相当多的包括彼得他们都是犹太人。那彼得他们也接受他这个使徒的职分，这时候他已经服侍了相当一阵子，他已经建立了一些的教会啊。不明白他的话呢，从最近的来讲呢，你就很难背这个圣经，因为他的思路你抓不住了。你看我们刚才念的这个12节啊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所以可以直接跳到15节了嘛。若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就与神和好，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
那就是他说话的对象现在应该是对外邦人在说话。
对对，那为什么在中间要加上这2节啊？说你们敬重，所以敬重我的职分，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，好救他们一些人。这两句话插在这里，他是为什么插在这里？
我有一个想法说一下啊。他一方面他现在说话是对外邦人说话嘛，要让外邦人晓得这个救恩嘛，这个救恩是怎么临到外邦人的，让外邦人去珍惜啊什么。然后呢，保罗他每次出去讲道，他不是有一个惯例吗？他要先到犹太人那个地方吗？
对对。
那犹太人是他的骨肉嘛？那他在给外邦人在传这个福音的时候，他不忘记他的骨肉之亲嘛？所以他在后面这一句话，他要让，是不是想让要让这个外邦人，一方面是他自己不忘记他的骨肉之亲，另一方面是让这个外邦人也能够晓得。 他的也想让这个他的骨肉之亲能够丰满是吗？因为他说是好救他们一些人嘛，
对，
然后这样就是他们丰满。
这些意思当然肯定都在里头了，是不是他主要的意思很难讲，但是这些意思都在里头，只是说就是他这个写作的这个思想的脉络来讲是怎么跳的。你看十一节说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愤啊，你十一节接十三节也可以接啊，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是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对吧？十二节呢，我们刚刚说过可以接十五节，可是他不是这么接的，他十一节接十二节，十二节接十三节，十三节接十四，十四才接到十五，对不对？就我在问的主要是这个问题，因为你如果明白他怎么写的，你对他所要说的话呢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，一般来说总是这样子的。陆家有没有什么灵感？
暂时没有，
暂时没有。
让他知道，在我心里犹太人还是有分量的，我也是爱着。
那是不错，可是他整个从第九章一直到十一章所讲的，不是说在我心里面怎么样，而是说在神心里面这是怎么安排的，这怎么回事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犹太人不信？为什么神让这些犹太人不信？那这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讲了。所以陆家也没什么灵感，穆恩也没什么灵感，那个蒙哥也没什么灵感，对吧？反正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啊，听众朋友不妨陪我们想想啊，那我们下回再回来讨论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。